今天我们要谈十诫的第二条诫命啊，我先来给大家读这段经文。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四到六节，也在申命记第五章八到十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你，把你的律法启示给我们，因为你的律法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良善的，是我们行事为人的指导。主，我们感谢你，让律法不仅让我们知罪，更是让我们看到你美善的旨意，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知道我们违背你的律法，一切的罪都已经由耶稣基督代替我们偿还了罪债。你更是借着在基督里救赎的能力，借着圣灵赐给我们胜过罪的能力，让我们能够按照你律法的要求去行出你所喜悦的生活。主啊，我们就祈求你使用这段时间来让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也赐给我们照着你的律法诫命行事为人的能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如果从第二条诫命的字面的意思来看，这条诫命禁止我们做三件事。第一件事情，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雕刻偶像这一个短语如果直接的按字面来翻译的话，应该翻译作是不可以制造雕刻的偶像。这里面有一个动词是制造。另外的一个词是雕刻的偶像。不可以制造雕刻的偶像。中文和合本就把它翻译作是不可雕刻偶像。其实这里面的那个动词不是雕刻，而是制造。制造什么呢？雕刻出来的偶像。不可以制造那种刻出来的有形的偶像。这是禁止的第一个行为。第二个行为被禁止的是不可以跪拜那些像。跪拜这个词最直接的意思就是屈身下拜，双膝跪下来，用这种方式。
是的，对的。
把整个的身体伏伏下来。这个动词常常用来表达人对神的敬拜。在创世纪第22章第5节亚伯拉罕带着以撒去献以撒的时候他就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和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那节经文里面的拜一拜那个词就是这里面的跪拜这个词。所以你就看到这个词有一层很重要的意思，可以用来指人敬拜神。在创世纪24章26节也出现了这个词，就是亚伯拉罕的仆人以利以谢低头向耶和华下拜那个下拜那个词也是这里面的跪拜这个词。在有一些经文里面，跪拜这个词也用来指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尊重和敬仰是用在两个人之间。比如说在创世纪23章12节亚伯拉罕为了给他的妻子买一块坟地，就向赫人下拜那个下拜呢也是用的这个同样一个词，但是那个地方呢是表达了亚伯拉罕他有一个谦卑的态度，表达出对赫人的一种尊重但是跪拜这个词在第二条诫命里面主要是禁止人在宗教信仰的层面把偶像当作神一样去敬拜。因为用金属或者是木头或者石头雕刻出来的偶像，那是比人更低级的次一等的受造之物人要比那些偶像更尊贵，所以人不应该尊重敬仰，更不应该敬拜那些偶像。第三个被禁止的事情就是禁止侍奉偶像侍奉这个词就是指地位很卑微的一个人去侍奉一个地位更高贵的一个对象，但事实上人比偶像更高贵。 所以人不应该服侍卑微的偶像。侍奉啊，就是付出实际的行动，花上自己的时间、体力、情感，用来去服侍啊那个偶像。如果说跪拜偶像啊，强调的是一种仪式上的敬拜，那么服侍偶像，则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去敬拜他，啊，这是被神所禁止的。侍奉这个词还有一层意思是做奴隶或者被奴役的意思。我们经常说啊，当一个人他敬拜金钱，把金钱当偶像，他就成了金钱的奴隶。当一个人崇拜权力，他就成了权力的奴隶。我们侍奉谁，我们就成了谁的奴仆。所以第二诫禁止我们侍奉任何的偶像。那第二诫和第一诫啊，重点上有一些区别，但是呢也有一些重合的地方。区别在于第一诫强调的是敬拜的对象必须要正确，第二诫强调的是敬拜的方式必须要正确。第一诫说不可有别的神，啊，是强调我们不能拜错了神。啊，如果一个人他说他敬拜的不是别神，是耶和华上帝，看起来他没有违背第一诫，但是呢，他却用雕刻出来的偶像来代表这位真神，去侍奉敬拜那个雕刻的偶像，尽管他称这个偶像是真神耶和华，他同样违背了诫命，违背了第二诫，啊，所以这种情况啊，是属于第二诫所禁止的范围，就是给真神雕刻偶像，并且敬拜侍奉那个像。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一个人他给异教的假神雕刻一个偶像，并且敬拜侍奉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既违背了第一诫，也违背了第二诫。他违背了第一诫，是因为他敬拜了别的神，他拜的是一个异教的神。他违背了第二诫，是因为他在敬拜侍奉那个偶像，给异教的神雕刻一个偶像，并且去敬拜他，同样是违背了第二诫。所以说第二诫和第一诫有重合的地方，但是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事实上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啊，以色列人就敬拜金牛犊，而且在王国分裂之后，耶罗伯安也制造了金牛犊让以色列人去敬拜。在出埃及记32章第4节，亚伦就铸造了一个金牛犊啊，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在列王记上12章28节，耶罗伯安也指着一个金牛犊，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当然耶罗伯安的真实目的是想要用这种宗教来巩固或者稳定他的政治权力，但是无论怎样，他们制造一个偶像冠之以耶和华之名，是违背了第二诫，不可以给真神制造偶像。那我们平时经常说啊，不要把孩子当偶像，不要把工作当偶像，那这一类的应用呢，严格的来说应该是属于第一诫的范畴，就是不要把任何的人事物当做了上帝去敬拜去侍奉。虽然我们用偶像这个词，但是我们刚才描述的那种情况其实更属于是第一诫的范畴。所以第二诫的一个实际应用，首先就包括了禁止制造偶像来代表上帝，就如同是以色列人用金牛犊的这个形象来代表上帝一样，是被禁止的。第二，就是禁止雕刻偶像代表假神。不管一个人想要用一个偶像代表真神，还是代表假神去敬拜，这都是第二诫所禁止的。有一些人可能是以制造偶像为他的职业，他可能会制造很多偶像，比如说关公、菩萨、佛像，可能他也会做一个 叫做耶稣的像，他依靠贩卖这些偶像来谋生，他不一定敬拜这些偶像，但是他会卖给别人去敬拜，那这同样是违背第二诫的，因为他参与到了帮助别人敬拜偶像的罪当中，所以基督徒不应该从事这种制造偶像的行业。啊，这一条诫命的另外一个应用就是禁止我们敬拜或者侍奉偶像，不管它是代表异教的假神，还是被冠之以我们基督徒所信的神的名字，都不应该敬拜或者侍奉这个偶像。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啊，我们不应该敬拜异教的假神的那种偶像，这个非常明显啊，我想我们基督徒都容易分辨。但是有一种情况我们不太容易察觉，就是我们可能会给我们所信的真神构画出错误的形象啊，所以这一条诫命的一个扩展性的应用值得我们警惕，就是避免错误的构想神的形象啊，这是一个扩展性的应用啊，禁止我们在头脑中去构想出错误的神的形象。前面我们谈到这一条诫命禁止我们制造雕刻的偶像，制造雕刻的偶像可能是用手在雕刻，这段经文在旧约圣经里面直接的应用就是禁止用手雕刻出有形的偶像，比如说用石头、金属、木头做出的偶像。但如果把这个属灵的原则延伸一下的话，扩展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扩展它的应用范围，那么我们不仅要避免用手和物质材料制造偶像，也要避免我们用我们的头脑制造出一些错误的神的形象，而同时我们还觉得我们是在敬拜独一真神。可是在我们头脑中所构想出来的神的形象和真实的神的形象是不一致的，这就是在基督教名义之下的错误的神观，就是对神的观念是错的啊。主耶稣说敬拜上帝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啊，诚实这个词它直接的一个意思是 truth， 就是真理，按着真理来敬拜上帝，而真理就是上帝自己启示出来的话语，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必须依据上帝自己的启示，就是通过圣经他的话，他的话告诉我们他是一位怎样的神，我们就相信他是一位怎样的神。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必须依赖于圣经，而不能够凭借我们自己的喜好，我们不能够凭借自己的喜好去决定我所信的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否则的话我们就会用我们主观的想象构想出一个我们想要的神，而冠之以上帝之名，但是我们所想的那个神和真实的上帝是不一样的。那这种情况其实很普遍。有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啊，他就说他不相信有地狱，不相信灵魂不朽，因为他不能够相信上帝会把人丢在地狱里，觉得如果上帝那样做，上帝就太残忍了，他觉得上帝是慈爱的，也只能是慈爱的。所以在他们教会里，在他们那个小组当中，就在学习一本书，那个书呢，就是讲这个灵魂毁灭说，啊，就是不相信人死后灵魂不朽，啊，这明显是违背圣经的真理。可是不仅他相信，他们教会都是在这样教导，而且小组学习都学这些东西。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他们所相信的上帝跟圣经中所讲述的那个上帝不一样，他们所相信的上帝只有慈爱没有公义，只会赐给人祝福不实行公义的审判，只给人奖赏不给人刑罚。所以他们凭借自己的喜好挑三拣四，只是拣他们喜欢接受的那一部分上帝的性情去接受，结果就构建出了一个和真实的上帝不一样的神。哎，他们还觉得他们是在相信基督教的神。 所以从一个更广泛的属灵的角度来说，这也是在用头脑制造出一个偶像。好，那么基于这些原则，接下来就谈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啊。有一些教会里，敬拜大厅里就摆着一个十字架啊，有很多基督徒喜欢戴一个十字架的项链，还有一些人的家里面摆着十字架的装饰品。十字架是不是一个偶像呢？戴十字架的项链或者是摆十字架的装饰，是不是违背第二诫呢？所以你看保罗哈，在保罗书信里面，他也经常谈到十字架这个词，但是保罗谈到十字架的时候，他是用十字架来代表耶稣基督做成的救赎之功啊，所以保罗不是把十字架当作一个空洞的符号，而是用十字架来表达救恩的核心。同样的，今天在很多教堂里啊，摆一个有形的十字架，其目的是要提醒我们耶稣基督以及他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之功啊。当我们看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那位有位格的耶稣基督以及他所做的工作。如果是这样的话，十字架就不是一个偶像，而只是一个提醒，让我们想到三位一体的神为我们所成就的工作。但是如果有一个人来到教堂里面啊，面对着那个十字架跪拜祷告，心里面想的不是耶稣，而是那个十字架的形状啊，或者赋予那个十字架某一种神圣性，把那个十字架，那个木头的十字架当成了一个敬拜的对象的话，那就是拜偶像。所以一个有形的十字架它是不是一个偶像，关键还不在于那个形状本身，而在于我们人的心，我们用什么态度去看待它。但是对于一个真正认识福音、认识真理的一个基督徒来说，十字架不会是一个偶像啊，因为我们可以用正确的态度去看待它。脖子上戴一个十字架的项链啊，或者是家里面摆一个十字架的装饰品，对于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来说啊，我们都知道那是要提醒我们去思念主耶稣，而不是把它当一个偶像去敬拜。但是如果有一个人，哎呀，他认为戴一个十字架的项链就是可以保平安，或者可以赋予一个人好运啊，就是想象那个十字架的项链或者是装饰品有某种超自然的能力，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是一种拜偶像的心态了。在今天这个时代，在一个后基督教的时代，或者在一个反基督教的社会里面，如果你戴一个十字架的项链可以表明自己是基督徒的这个身份的话，那戴十字架反而成了一个美好的见证了，是表达你的信仰的一个途径啊，不是说一个人戴着十字架他就有一定有多虔诚多爱主，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敢于借着一些的方式在公共场合表达出我是一个基督徒。如果是出于这样的一种为主做见证的动机去戴一个十字架的项链的话，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甚至是值得称许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很多的艺术作品中啊，有神的形象是否违背第二诫呢？啊，比如说很有名的米开朗基罗在西斯顶大教堂上面绘制的那个创世纪的壁画啊，就把上帝画成了一个有胡子的一个老人。那我们怎么看待这个艺术作品呢？当然，我相信一个有正确信仰的基督徒去参观这个大教堂，看到这一幅画的时候，不会把那个壁画上的那个老人的形象当作上帝真实的形象去敬拜。但是米开朗基罗用这样一个老人的形象去描述上帝，这个做法合适吗？啊，我参考这个古德恩在他的《基督徒伦理学》这本书里面表达的一个观点哈，他认为哈，虽然米开朗基罗在画这幅画的时候，他的动机或许是好的，没有亵渎神的意思。这个古德恩个人觉得，这种做法违背了第二诫， 他觉得上帝并不喜悦米开朗琪罗把他画成一个有胡子的老人。我觉得这种观点也合理。虽然我们不应该用神学家的标准去要求一个艺术家，但是从艺术的角度来说，也可以有其他的方式来表达上帝创造的这种伟大啊，不一定非要用一个老人的形象去描述上帝。那么还有啊，很多儿童的圣经读物啊，或者绘画作品或者电影作品当中也会出现耶稣的形象啊，那这是不是违背第二诫呢？毕竟耶稣曾经在历史上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出现过，主耶稣一定，因为主耶稣道成肉身成为一个人，他一定有自己的五官面貌。那么在很多书籍或者影视作品中表达出耶稣的这个五官面貌这个样式，这合适吗？啊，我参考古德恩和弗兰姆两个神学家的观点呢，他们都认为这种做法如果不是故意的亵渎耶稣的话，那都不违背第二诫。因为在书籍或者影视作品中这样表达耶稣的形象，不是要人去敬拜这个形象的耶稣。圣经里说主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而这种神的形象不是通过耶稣的五官面貌和身材的形象呈现出来的，而是通过主耶稣的性情表达出来的，是借着他的言语行动彰显出来的。所以书籍、绘画、影视作品当中耶稣的形象，无论他表达的距离真实的耶稣的样子有多么的遥远，差异有多么的大，他都不能够反映出神真实的形象。因为神真实的形象不是借着看得见的样子表达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种书籍或者艺术作品啊，只要他不是故意的来亵渎耶稣或者亵渎上帝的话，我觉得仍然是可以接受的。没有人知道具体是什么，没有人知道主耶稣真实的样子是什么，所以任何艺术作品或者是影视作品或者书籍上画的主耶稣的形象肯定不是真实的，肯定跟真实差距很遥远。但是我们的重点不是关注主耶稣他真实的面貌，而是在乎主耶稣他生命的品格，在乎他的性情，那才反映出神的形象。如果有一些的书籍或者作品是故意的要扭曲耶稣的形象，故意的亵渎耶稣，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要远离他。但是我们基督徒看到的这些儿童的圣经读物都没有那一种邪恶的动机，还可以帮助孩子认识耶稣，所以这一些书籍我觉得还是可以看的啊，只是说我们家长需要额外的提醒我们的孩子，不要太在意主耶稣的样子是什么。我们要提醒孩子去关注主耶稣属灵生命的品格，通过主耶稣说的话做的事去认识主耶稣生命的品格，从而去认识神，而不是把焦点放在他的样子上。而且告诉我们的孩子，圣经里谈到了主耶稣是无家型美容，他的样子在当时那个时代并不好看。这一些书籍和影视作品所描述的耶稣的样子跟真实的耶稣的面貌肯定差距很大，所以让我们的孩子不要去关注耶稣的样子，而是关注耶稣的言行，去认识他属灵的生命。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有一个美国姊妹送给我们孩子一本书。那本书上呢，那个作者他就在画耶稣的时候就故意的不画出耶稣的五官面貌。常常总是用一只手或者一个背影的轮廓来表达耶稣。诶，我觉得那也是一种很有智慧的方式。可以避免孩子太关注耶稣的面貌。但是的确有很多的书里面有耶稣的面貌啊，就如果我们用正确的态度去看待啊，也没有问题。而且有一些影视作品啊，他必须要找一个演员来演耶稣， 比如说啊，基督受难记，啊，他必须要有一个耶稣的面貌呈现出来。那在这种情况下啊，我认为这也不违背第二诫，因为第二诫是为了让我们不要亵渎神。像基督受难记这样的电影呢，其实它的目的不是亵渎神，它反而可以讲述一个救恩的历史，可以让人思想耶稣基督的作为，从而彰显出神的荣耀。啊，比如有很多人看了基督受难记以后，对主耶稣的舍己的大爱所感动，所以观众也没有停留在电影银幕上那个耶稣的形象，而是都会回归到救恩的核心上来。所以这样的一个影视作品啊，也不违背第二诫。上一堂课我们是谈到了第二诫的一些应用，那这一堂课我们会讲为什么神禁止人雕刻、敬拜和侍奉偶像。这堂课的神学性会比较强一点。为什么上帝禁止人制造、敬拜和侍奉偶像？经文本身告诉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耶和华是忌邪的神啊，这是经文本身给我们的最直接的理由。然后如果我们再从神学上有一点扩充的话，我们可以从神学上看到另外两个理由啊，一个是从人的尊严的角度来看，另外从神的荣耀的角度来看，这条诫命也涉及到神要彰显他的荣耀啊，所以我们从这三个方面来看第二条诫命为何如此的重要。第一，就是神他有忌邪的本性啊，这个是经文本身给我们直接的答案。首先我们来看神他有忌邪的本性，神是忌邪的神。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神的忌邪呢？啊，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神的忌邪。第一，神之所以是忌邪的，是基于他圣洁的本性啊，神是圣洁的，所以神忌邪。那我们要明白神的忌邪，就首先需要明白圣洁是什么意思。我们平时使用圣洁这个词的时候，常常是把它放在道德的领域啊，是指神不沾染任何的罪恶污秽啊，所以神是圣洁的啊，这样子的一个应用呢也不错啊。但是圣洁这个词在希伯来文里面有一个很基本的意思，是分开的意思，分开分别啊。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叫做分别为圣啊，就表达这样一个思想。神和其他所有的受造之物在本质上是不同的，是有分别的，只有神是独一的创造主并且掌管万有。所以世界和灵界里面所有存在的所有的存在物都是神所创造的，没有任何一个受造物可以与神同等。所有的受造物在位阶次序上都低于上帝，都不能够与上帝平起平坐。所以上帝作为独一的造物主，他拥有最高的权柄，拥有最无限的能力，拥有最完美的道德属性，他是唯一的真神，其他所有的受造物和他都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神是圣洁的，他与其他的受造物在本质上都是有分别的。那么当圣洁这个词应用在道德领域的时候，就是我们平时用圣洁这个词比较多的一种用法，就是指到神和罪恶污秽相分别。但圣洁这个词所包含的内容不只是在道德的领域和罪分别，也包含到它的本性是如此的独特，它和所有的受造物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当一个人要用一个受造物雕刻出一个形象，把它当作神去敬拜，那就是试图把神从圣洁的地位上拉下来和受造物同等，或者是说把一个低等的受造物高举到与神同等的位置上，那都违背了神圣洁的本性，所以神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因此他在第二诫里就禁止人雕刻并敬拜偶像，因为他是忌邪的神。 而当我们理解祭邪的时候啊，我们不要用堕落的世人的那种出于自私的感情的妒忌来想象神的那种祭邪。人也会有嫉妒心理，但是人的那种嫉妒常常是出于自私或者是出于贪婪，而神的祭邪不是一种自私，而是为了维护真理，捍卫一个不改变的事实，那就是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只有他一位造物主，没有任何的受造物可以与他同等。所以当有任何的人想要做一件事情违背这个真理的时候，他就亵渎了上帝的荣耀，是上帝所不能够允许的，因为这种做法违背了真理。上帝作为独一的真神，他当然有这个权利来捍卫他的荣耀，所以上帝有这种祭邪的心，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是基于只有一位神这个不能改变的真理。另外，我们从圣约的角度来理解神的祭邪，这里这一条诫命里有一个短语，是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啊，在这里神强调说他是以色列人的神，强调一个关系，就是他和他的立约子民之间的那个圣约关系。耶和华你的神，让我们关注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那么神和人建立了圣约关系，这个圣约的关系在圣经里常常被用来，常常被比喻作是婚姻关系。所以让我们可以从婚姻的这个盟约当中，让我们体会一下神和人立约的那个圣约的关系。婚姻是两个人所立的盟约，这种婚约就要求两个人都要对婚约忠诚，不能够有第三者进来破坏两个人的婚约。同样的，神跟人之间立约也要求人对圣约要忠诚，就是对神要忠诚啊，这是圣约的要求。而神他对他的约也是信实的，神是信实守约的，他对他的约也忠诚，人对圣约也应该忠诚。在婚姻当中，当一个人对另外一方不忠诚啊，发生了婚外情，那么被背叛的那一方，他有这一种嫉妒的心，他要捍卫他们婚姻的关系，他不允许那个第三者插足，这是正当的，这是合理的。在上帝和人之间，上帝要维护他与他的子民之间的圣约关系，他要求他的子民忠诚。当他的子民敬拜偶像，上帝就会愤怒，这就表现为他的祭邪。所以我们从圣洁的本性和圣约的忠诚这两个角度来认识为什么神是祭邪的。神的祭邪就要求他的子民不能够雕刻并敬拜偶像。另外，我们从人的尊严的角度来思想这一条诫命。神不允许人雕刻敬拜偶像，其实这一条诫命也维护了人的尊严，因为敬拜偶像其实亵渎了人的尊严。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啊，第一，我们从上帝所设立的位阶次序来看啊，上帝有最高的主权，他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人，被上帝赋予尊贵荣耀的冠冕来管理其他的来管理整个的自然界，所以自然界的位阶次序在人类之下。在整个受造界里面，人的地位是要比自然界更高贵的，这是上帝赋予人的地位。可是如果人低下头来去敬拜植物或者动物，那些受造之物，人就相当于把很低级的受造物摆在了人类之上，人就甘愿的伏在低等的受造物之下，这既是亵渎神，也是在亵渎人自己。 所以敬拜偶像就是把神所设立的那个位阶次序给他颠倒了，不要上帝。另一方面，人甘愿的屈服在低等的受造之物之下，就相当于人主动的丢弃了上帝赋予人的尊贵荣耀的冠冕。所以第二条诫命其实也是对人的一种保护，让人守在上帝赋予人的那个尊贵的地位上。另外，我们从人格属性这个角度来看待人的尊严。啊，什么叫人格呢？人格就是人的位格属性，就是人格。啊，我们这里说的人格不是指人品，也不是指性格，而是指人的位格属性。那么什么叫位格呢？可以理解为位格就是具有理性、情感、意志、宗教性、道德意识等生命特征的存在体。啊，有这种生命特征的存在体就是一个位格。啊，所以你看石头、树、桌子、这些东西都没有位格，因为它没有这一种生命的特征。但是一个人就是一个位格。而这种位格属性而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主要的特征，也就是人的那种最尊贵的那种本质。而这种尊贵的本质是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人的时候赋予人的，是神的某一些可传递的属性给了人，使得人具有这种位格属性，就是人格。而只有当人和上帝建立位格性的关系，人的位格属性才能够发挥宝贵的价值，用来彰显上帝的荣耀。什么叫位格性的关系呢？就是把上帝赋予人的位格属性用来去荣耀上帝，和上帝建立关系。比如说人的理性用来去理解上帝启示的话语，人的感情去爱慕上帝，人的意志顺服上帝，人用心灵诚实敬拜上帝，这就是人和上帝建立这种位格的关系。借着这种位格性的关系，那么这个人的生命也就因此而显得有尊贵的特征，可以彰显出上帝的荣耀，这也就是人的价值。但是当人敬拜雕刻的偶像，人就无法和偶像建立位格性的关系，因为偶像没有位格。诗篇115篇和135篇都谈到说，那些雕刻的偶像啊，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子却不能闻，就说到那些偶像没有位格。然后接下来说，凡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信靠他的也是如此。就说到雕刻的偶像没有位格，但是当人去敬拜他，人就不能够用上帝赋予人的那种位格属性去建立一个更美好的关系，不能够让人的那种尊贵的人格属性发挥出荣耀的特征。所以就是对人格属性的一种亵渎，所以也就抹杀了上帝赋予人的尊贵和荣耀，让人最宝贵的特质就是上帝的形象所彰显出来的人格不能够发挥出荣耀的功能。所以本质上来讲，拜偶像是人在贬低自己。最后，我们从上帝彰显荣耀的途径来看，为什么人不应该雕刻和敬拜偶像。前面谈到人的尊严的时候，那我们就其实已经说到了，上帝可以借着人来彰显他的荣耀。就是当人敬拜上帝，就可以使得人去彰显上帝的荣耀。所以人是上帝彰显他荣耀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但是当人敬拜偶像，人就不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反而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彰显上帝荣耀的途径，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看圣经里面说，耶稣本有圣子，本有神的形象。 他是神荣耀所化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主耶稣说，认识我就认识了父。圣子耶稣就是父神完美的形象。只有圣子耶稣可以把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彰显出来。人可以通过认识耶稣来认识父神，人也只有透过耶稣基督这唯一的中保来敬拜父神。但是当人用一个受造物来雕刻出偶像，去表达他们所敬拜的神，那就是在耶稣基督这位道成肉身的圣子之外，另外去寻找一个认识神的途径。当一个人想要借着那个偶像去敬拜神，哪怕他认为他敬拜的是耶和华真神，那么他就是试图在耶稣基督这唯一的道路之外，自己去制造出一个与神和好的敬拜的途径。那么这一种敬拜偶像的法则就违背了神所制定的救恩法则。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制造了金牛犊，把它称之为是耶和华神，要透过这一个看得见的牛犊去敬拜神，就干犯了上帝所制定的耶稣基督那唯一的拯救的方法。所以这种的做法不仅是无效的，而且干犯了耶稣基督的独一性和基督的荣耀。因为只有人可以透过耶稣去认识父神，并且达到神的面前。若不借着我，耶稣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可是人敬拜偶像，就相当于说，不要耶稣，而要一个低等的受造物，作为一个途径去来到神的面前，去来敬拜神。所以雕刻和敬拜偶像违背了上帝所制定的让圣子道成肉身并且实行拯救的这个救赎的计划。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诫命带来的结果，遵守或者是违背第二条诫命会带来不同的后果。这段经文的最后一段话说，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让父辈的犯的罪让他的后代去承受后果呢？或者父辈敬虔爱主，他们的后代却去承受祝福，这岂不是不公平吗？其实没有不公平，每一个人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而都是为自己所犯的罪来受审判。但是呢，父辈的信仰会对他们的后代产生影响，这也是一个客观事实。而这两节经文所描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普遍的宏观的现象，是一个宏观现象。但是应用于每一个人个体的时候，神是公平的。就像申命记第24章16节就描述了这样一个公平的原则，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是为本身的罪。这说明对于每一个人个体的生命，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罪负责。不过从整个宏观的历史现象来看，那父辈的罪会对后代产生影响，但是后代所犯的罪还是后代自己所犯的。就好像我们讲到第一诫的时候，我们就谈到了中国特色的偶像崇拜。我们的祖辈他们不敬畏上帝，他们也不尊重人的生命，祖先崇拜、皇权崇拜，这些错谬的文化传统一代一代的传承，直到今天在中国仍然非常的盛行。那么整个的民族承担这种罪带来的后果，因为很多的人他们也甘心情愿地融入到这种偶像崇拜的这种文化当中。特别是在1949年之后，整个的中国的这种集体犯罪疯狂的程度 可以说是登峰造极。在文革期间啊，基本的人伦底线都被打破，一直到今天都无法修复。那么今天在中国社会再发生任何惨绝人寰的悲剧都不会令人感到意外，因为道德底线已经被我们的上一代人打破了，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就生活在价值观混乱、道德扭曲的社会里，那么我们自然的就会承担这些罪恶的后果，所以就会出现像在徐州出现的被铁链捆锁的八个孩子的母亲这样的事情。在我小的时候，那是80年代，在我河南农村的老家里也有这种拐卖妇女的现象，村子里面有人花钱买一个媳妇过来，媳妇想要逃跑，抓住了就毒打一顿。在我们村子里，人们都觉得这很正常，没有一个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对，没有一个人替那个被拐卖的妇女出来说一句公道话，没有人去怜悯她。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很多的中国人都参与到了这样一个集体犯罪中。这不是一两个人的罪恶，是一代又一代的人传承的错误的文化传统和信仰观念导致的结果。所以我们今天都承受了我们父辈的罪，也是我们自己的罪所带来的后果。所以藐视上帝，不敬畏上帝的，指他们的罪要延续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这丝毫不夸张。但是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敬畏上帝的信仰也会塑造美好的文化传统，也会祝福后代。我从来不美化今天的美国，我去年在讲圣经世界观的课的时候，常常批评今天美国的世俗文化，因为今天的美国的文化传统已经背离了美国早期的那种基督教的传统。但是也不得不承认，直到今天，特别在美国的南方和中西部那些比较保守的那些州，仍然保留着基督教的价值观。基督教价值观所塑造的美国传统还没有完全的从美国的土地上消失，在某一些地方还仍然保留着。所以美国在历史上的这种强大和整个基督教的价值观有着分不开的关系。当然今天的人只想要去享受基督教价值观带来的果实，而弃绝了基督教的价值观，所以这个果子也不可能存留太久。在我看来，今天美国的人只是在享受他们的祖辈借着基督教信仰所带来的祝福剩下来的一点残渣，这一点残渣很快就会被消耗完了。这种历史的现象确实就印证了第二诫最后的这一句话，我们敬拜上帝还是敬拜偶像会带来不同的结果，而这种结果会影响到我们的后代。可是这是一种宏观现象，那么对于每一个人个体呢？我们不要因为我们的父辈曾经拜偶像，我们对自己的前途就感到绝望，我们也不要因为我们的父辈曾经敬虔爱主而认为自己就没有对上帝的责任了。每一个人仍然要单独的对上帝交账，对上帝负责。以西结书18章就谈到了这个原则啊，说以色列人曾经有一个俗语，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倒酸倒了。那么这个原则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那一个父辈影响到父辈的罪影响到孩子的这样一个原则。但是在以西结书18章里说，儿子不必承担父亲的罪啊，如果父亲拜偶像，儿子认罪悔改敬虔爱主，那么这个孩子他可以脱离他父辈犯罪带来的那个咒诅，反而进入到耶稣基督给他的祝福里面来。相反，如果父辈敬虔爱主，儿子却悖逆拜偶像，那么儿子将承受拜偶像的后果。这个原则适用于每一个家庭，适用于每一个个人。 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也讲到了一句类似的话。耶利米书三十一章谈到这一段话的时候，还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应许，就是新约。我要与以色列和犹大家另立新约。新约的应许在耶利米书里面就提到了。那么今天我们生活在新约的时代，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从咒诅进入祝福，从悖逆转向敬虔，借着我们来悔改信主，并且敬虔爱主，弃绝我们祖辈的偶像，能够从我们这一代开始，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并且把这个敬虔带来的祝福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教导我们的下一代也能够离弃偶像，敬虔爱主。所以第二诫最后这段话带给我们的是盼望，而且上帝已经把脱离咒诅进入祝福的那条途径已经预备好了，那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而且神在这里说，恨他的他要追讨他们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但是对于爱他守他诫命的，慈爱要追随他们到千代，一个三四代，一个千代，这样子的一个对比，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他乐意把属灵的祝福在基督里赐给他的儿女。问题是我们是否渴慕来到基督里得着神给我们的祝福呢？这堂课给大家两个作业，第一，如何避免凭着私意构想神的形象，第二，人为什么不应该制造跪拜和侍奉偶像。好，下一堂课我们会谈第三节。